我们常常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一起的敬拜，有些时候如果不小心就会忘记主日崇拜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我以前提过，有些人就等到牧师讲道的时候才来到敬拜，如果在牧师讲道之前来到教会的就算是准时，在牧师讲道之后就离开的也就算没有算早退。但是其实呢，敬拜最重要的是来歌颂赞美耶和华。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非常重视宣讲上帝的话，特别在讲道当中，不知不觉有时候呢就把讲道变成是好像崇拜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态度我觉得是明显的矫枉过正。我们应该抱着什么的态度来敬拜？刚才已经提到是敬拜耶和华，但是在敬拜当中上帝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今天阿摩斯书是提到上帝的话，然后在雅各书里面也特别提醒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应该抱什么的态度。特别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1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准备来。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的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了的面目，看了人走后随即忘了自相不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常常于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提到几方面我们可以一定要记得。第一，上帝的话是永活的道，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道也是能救我们，救我们的灵魂的道。可是我们不单只要听，一定要行出来。而且呢，雅各就说好像看着一面的镜子一样，慢慢的看，好好的看。换一句话，听到的时候呢，不是在考虑讲道的人讲的好不好，当然我们讲到的一定要好好的再准备，可是让上帝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听到的时候好像看着一面镜子看自己。这一段的经文到底对我来说有什么的提醒？看看我的头发有没有梳得好，我们的脸有没有洗得干干净净，如果姐妹的话呢，可能涂一些口红有没有涂得对，读得好，对着镜子看着，要矫正改善自己。这个是听到或者说读上帝的话的目的，然后呢而且要行出来，不然的话呢看了之后还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最后呢，雅各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上帝在我们 就会祝福在我们所行的各样的事情里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你的话对我们讲话，也让我们抱着一个愿意的心来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或者说打开你的夹页哈，阿摩斯书第八章。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阿摩斯书第七章，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第九章，对不对？ 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城区事工哈，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道，然后呢再过礼拜才讲第九章。但是第七、第八、第九，这个是阿摩斯书里面的一个单元，里面连贯的这三章经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讲到异象。上个礼拜派牧师已经提到阿摩斯看到三个的异象，第一个异象叫做蝗虫的异象，那详细大家已经听了，但是呢解经家就说那个蝗虫的异象大概是在春季的时候，他们快要收割，特别是收割第二轮的时候，上帝就对阿摩斯显现，上帝就用当时候他们的情况来对阿摩斯、对以色列人来讲话。然后第二个的意象呢，就是讲到那个火焰的意象，那个呢解经家就说很可能是在初夏的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然后呢就用火再把这个炎热的情况呢再表达出来。第三个是这个准绳的一个意象，这个他们就没有特别提到什么时间，但是很可能，特别是看到第四个意象的时候呢，很可能是在初夏到这个夏天结尾的时候所提的。为什么呢？到了第八章，我们提到这个的第四个意象，就讲到呢，上帝拿着一篮的已经熟的果子给阿摩斯来看。圣经就说第一节，耶和华向我显示，我就看见一篮夏天的果子。耶和华就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一篮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跟着对我说，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不再放过他们。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有一点莫名其妙。前面的那些的意象我们都懂，蝗虫，然后就说蝗虫会飞来吃了所有的农作物，但是看到一篮夏天的果子，然后就跳到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莫名其妙。而且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到果子，我们都会想这个是好的，我们可以很快的想到几段的经文。第一段我们会想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果子是好的。我们也可以想到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保罗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果子是好的。为什么耶和华把一篮夏天的果子，或者说英文圣经翻译是已经熟的果子给阿摩斯的时候，然后耶和华就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记得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同样一个的描写，同样一个的用语，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我们要注意。很多基督徒一读到蛇就会想到蛇就是魔鬼，但是圣经里面不尽是这样。约翰福音第三章特别就讲到耶稣说，这个摩西怎么样在旷野把蛇举起来，人子也要怎么样被举起来。所以蛇在那个地方是代表基督耶稣。这边的果子在大部分的圣经都是好的，可是到了阿摩斯书这一段就是不好。它是什么的不好，跟这个以色列的结局怎么样拉起来，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要解释的话呢，我们套用我们中国人平常我们的这个文化哈，中国人的文化里面，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我们就喜欢猜灯谜。 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些的灯谜，有些人可能听过，如果你听过你就不要讲啊，让那些没有听过的人来猜一下。第一个灯谜呢，就是老公替老婆拨扇，对不对？拨扇啊，有多少人听过这个谜语的？哎，不多哎。OK， 给你们10秒钟想一下，到底这个灯谜猜什么？老公替老婆拨伞。凄凉，妻子凉快。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同音的字，就是一个人非常的凄凉。下一个呢就比较是粤语的啊，这个香港来的就可以，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下，老婆替老公打伞啊，反过来现在是老婆替老公打伞，就是阴公啊，我们这国语的就是阴公什么意思不懂了哈，但是呢粤语阴公就是很惨的意思啊，好阴公啊，很惨的意思。换句话呢，就用同音的字来表达另外一个的观念。那我们从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去理解，我们就看一下犹太人的文化。夏天的果子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kayitz， 然后呢耶和华就问阿摩斯说，你看到什么？阿摩斯就回答说 kayitz。 但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跟 kayitz 这个字很类似的音的，这个字叫念着做 kayitz， kayitz 就是结局的意思。所以呢就耶和华用一个同音或者说类似音的来表达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我在想，上帝其实很幽默，上帝其实常常会用一些当代当时候的人所接触到的来表达上帝的心意。如果上帝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像阿摩斯一样来表达的话呢，可能他就拿一个图画，就有一个老公替一个老婆在拨伞，然后可能他就会说，对啊，凄凉的事情马上就要临到，大家懂这个意思。在这个里面，阿摩斯其实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就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做欺压那些贫穷的人的事情，反过来应该好好的来帮助他们，愿意你们都行公义。可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所以耶和华就在第四个的这个这个意象里面来提醒阿摩斯跟以色列人。然后到了第三节，耶和华的话语这样说，到那日圣殿的歌声必变回哀号，失守众多，抛弃各处，你们要肃静，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人常常是在热闹里面忘记了到底这个聚会目的是什么？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你们歌唱的声音，在圣殿里面赞美的声音，要变为哀号，最后你们要肃静。我很喜欢诗班今天开始那段带我们敬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静默的时候就用提到说，主在圣殿里面，我们要肃静，肃静，应当的 肃静。我们乃是要敬畏万军的耶和华。阿摩斯讲完这个异象之后，就转到再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为什么讲了这个结局又回头再讲到以色列人不对的地方？其实上帝透过阿摩斯要给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结局已经到了，耶和华就没有就说好了就停在那个地方，讲完那个之后还是退回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哪一些地方做得不好不对，意思是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如果好的悔改的话还有机会，如果不改的话呢，问题就会领导。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就说，见他穷乏人又除掉国中困苦人的，你们要听这话。你们说约书什么时候过去好让我们可以卖五谷，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好让我们可以开市卖谷物。换一句话，以色列人人虽然是在圣殿里面敬拜，可是他们的心没有在那个地方，他们一直在等，等到这个敬拜结束了好让他们可以再做他们的买卖。人在圣殿里面，心却不在那里，这个敬拜不合上帝的心意。话讲回来，我们人都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有一些会让我们担忧的，让我们忧虑的，总是会有。可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把这一些都交托下来。我们提到说，最近美国世界的经济不好，很多人可能你心中所想到的是，我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或者说我怎么样可以保住我现在这个工作，我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好叫我可以付我的 mortgage 等等等等。可是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把这些都放下来，先亲近上帝。他们不单止问题在崇拜的时候心不在那里，而且到了第六节，这里就说我们用银子对不起，第五节后面的一部分就说，我们卖东西的时候就把升斗弄小一点，收银子的时候呢就加重那个砝码，我们要用假秤来欺骗人。不单止他们的心是在买卖上面，而且他们要想到怎么样欺负那些人。前一阵子听说在教会的，特别是在团契的聚会里面，有些人因为参加了一些推销什么产品的这种的工作，也占一些的外快，多一些的收入。但是呢，因为想到这个要多赚一些钱的时候，不小心有时候就会在团契里面就劝人家鼓励别人来买我们所有的，我们叫这个叫老鼠会等等。我们以前就后来就提醒团契的，这些一定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来做，教会的通讯录也不是用作这些买卖所用的。阿摩斯在那个时候就这样的提醒以色列人，今天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做的话，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也同样的来提醒我们。但是不单止不要把教会做买卖的这个一个的地方，而且当我们有些时候跟别人有交易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没有骗别人。有时候当我们推销某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产品的好处等等等等，就讲得更夸大一点，其实自己也不是相信有这回事，为的只是要赚到这些的钱。我记得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也在教会里面当执事。他提早退休之后，后来有一次看到有一个类似的产品，这些推销的，他真的觉得非常，这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就参加做这样的一些推销的生意。那他有一次就跟我谈起来，那我心中就不以为然，我也不鼓励他。他也知道在教会里面不可以做这样的推销买卖，而且他一定不要把这个产品把它吹大。所以最后呢，他本人真的是觉得这个产品非常好，所以最后呢，他就是买来自己一家人用。然后有一些人看到听到主动去问他的时候呢，他才会去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要小心，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也是说在想，如果这个世界我们都处处的为别人着想，总是要把最好的提供给别人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美国这个社会很重视这个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就从 supply and demand 供跟求来决定这个东西它的价格。这个原来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做法，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个也来剥夺别人。举个例子，当某某人搬家的时候，他需要赶快的把房子卖掉，因为他心要赶快卖掉，或者说要把他的车子卖掉。如果你去跟他谈一下把他的房子买下来，或者说把他的车子买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人心中就会想，他既然赶着走，他一定会把价钱可以，我一定可以把价钱压低一点。这个是供跟求的一个关系。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不用卖给我，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趁人家有危机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趁机而行。所以这个自由的市场不一定是合上帝心意的市场。如果我们可以考虑到这辆车这个房子应该的价格是如何，而不考虑到那个人当时的需要，我们还是用合理的价格来买，这个我想才算是公平。我们讲到美国这个社会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的贪。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其实我们就造成这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我们都很喜欢买到便宜的东西，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要买便宜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就会特别喜欢去某某公司，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蓝颜色的，我们都很喜欢去那个地方买东西，因为呢价钱最便宜， everyday low price。 他为什么可以卖得那么便宜呢？因为他买进来的时候买得多大量的，他就可以便宜一点，这个也没有错。但是你就发现，当这个公司越做越好的时候，他下一步就向卖给他提供这个货物的这些生产呢，就说原来这个东西是4块钱才可以做的成本， 现在我要你3.5块，你要卖给我，你不卖给我，我就不在我们这个公司里面不推销你这个货品。从这个供跟求的角度没有不错，可是当一个公司这样做，因为它大，因为它钱多，慢慢不小心就会吸压那些小小的公司，不卖给他没销路，一定要卖给他。下一步是怎么样呢？这些生产的公司唯有就是偷工减料。会不会中国毒牛奶的原因是因为要偷工减料，因为要把这个货品卖出去，你要卖4块钱，他实际上面没法子做得到。我这样提不是说你就不要去那个蓝颜色的公司买东西，我只是提醒大家，在想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贪心而造成这一类的社会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非常这个注意这方面的，有些时候就看一下这个公司他做事的方法是怎么样，做生意的方式是怎么样。如果他做生意的方式不对，他就不去那个公司买。也许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一方面，不要担心，不要贪心。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提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主耶稣也对一个年轻人说，你钱很多，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那个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就离开了。有时我甚至于进一步在想，有没有可能性我们把圣经里面这一段就说，我们卖东西的时候就把圣斗弄小，把它反过来，我们卖东西的时候就把圣斗弄大，收银的时候呢就用减轻的砝码。换一句话，给别人更多的好处，自己多牺牲一点。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世界？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因为常常我们对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对别人的要求特别的高，很苛刻，对自己的话就比较放松。主耶稣说，你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看到别人的是眼中的刺，没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态度上我们可以这样做，可能在一些的交易上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做。到了第七节，耶和华就指着雅各所夸耀的启示，我必永远记着他们所做的一切。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到底什么叫做雅各所夸耀的？为什么耶和华要指着雅各所夸耀的来启示？耶和华要指着别的东西要启示吗？没有。耶和华提到他启示的话呢，他常常是说耶和华指着他自己来启示。所以呢，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雅各所夸耀的就是耶和华上帝本人本身。耶和华指着他自己就启示说，我必永远记着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耶和华记得我们，耶和华纪念我们，记得我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第七节那个里面，耶和华记得我们或者记得他们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讨上帝的厌恶。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单单的求上帝来纪念我们。如果我们求上帝纪念我们，然后我们外面做的是坏事，不讨上帝喜悦的话，你不求上帝也会记得你。我们要很谨慎。第七节就这样的来提醒我们。 我们看下去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在第八节这里说，这地不因为此震动，所有住在地上的不因哀，不因悲哀吗？这地必向尼俄河高涨翻腾，向埃及的大河退落。然后到那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太阳在正午的时候落下，使在白昼的时候使地变成昏暗，等等等等，很多悲哀的事情。这里提到具体的两方面，河水要涨起来，太阳要降下来，这个是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的警告，审判会临到他们。那些研究历史地理的就告诉我们说，尼罗河每一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因为很多的雨水，所以尼罗河会高涨，差不多有15尺那么的高。所以呢，阿摩斯就用这个，或者说耶和华透过阿摩斯就用这个现象来提醒以色列人。然后那些河水就会把里面的泥土都翻起来，然后呢再落在这个河两旁，带给尼罗河两边非常肥沃的土壤。可是这个图画，上帝透过阿摩斯来提醒他们说，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就这样的好像河水翻腾的这样临到他们。第二，他提到说太阳正午的时候要落下来，有可能吗？特别是我们读科学的人觉得不太可能。我在想，阿摩斯在讲的时候是讲一个现象，到底是太阳中午的时候真的就落下来，很快的就下山，还是主要在这里所描写的是用诗歌的表达的方式来提到说，在太阳最亮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昏暗了。有些解经家就说，可能这个是日食的时候，但是也有可能有别的现象。我们的小孩子很多都，特别是男孩子，很喜欢恐龙。我们现在知道恐龙是已经绝种，然后是什么原因？过去科学家都在研究，到了80年代的初期，这个科学家大概有一个共识的定案，就说很可能呢是在外太空的一些的小行星就降到地上来。这个我们叫做小行星哈，这个是 asteroid， 但是呢从我们来看一点都不小。这个经过大气层等等的这个消灭这个磨损之后呢，到了降下来，特别是降在墨西哥那边，有一个直径是110里那么的宽，在那边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 crater， 好像是一个火山的洞一样。科学家去那边研究，然后检查一下当时的这些的地层的变化等等等等，他们就说那个差不多就是这个65 million years 啊，就是6500万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科学家说恐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消灭，因为这个带来很大的震动，天气就改变，这个尘土都被扬起来，太阳穿不过，阳光穿不过，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很多的动物没法子来忍受，所以他们就绝种。科学家也有不同的说法，这个是大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的，我们就说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也有这种的可能性。会不会有一天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行星 临到这个地球，然后人像当年的恐龙一样没法子再生活，不知道。但是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圣经里面多次的讲提醒我们。可是把这些一起讲，最重要的就引到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看啊，日子快到，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饥荒临到这地。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这样的翻译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说我们有饥荒，但是这个饥荒的引起呢，是因为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的引起的缘故所引起的。可是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 ，NIV 的翻译就不一样。我相信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我必使饥荒临到这个地方。这饥荒不是没有食物的饥荒，这饥荒不是没有水的饥荒。把这个因为拿走，这个饥荒是什么的饥荒？是没有上帝的话的饥荒。换句话，当时候他们人还是可以吃可以喝，可是没法子再听到耶和华的话语。阿摩斯，神透过阿摩斯就说，这个的饥荒比没有食物的饥荒、没有水的饥荒更可怕，听不见上帝的话，这种的饥荒。今天我们都有圣经在我们身边，我们是不是很宝贵、很重视上帝的话？现在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上帝，我们是不是很把握亲近上帝这个的机会？圣经提醒我们，诗篇第三十二篇第六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我们有机会亲近神的时候，寻求上帝的时候，要好好的寻求，因为会不会到有一天我们不能够再找到上帝，也找不到、听不到上帝的话，这个是更可怕的饥荒。新约里面，对不起，按错钮哈，这个同工，对不起，那个啊，可以回来了 ，OK， 好，谢谢。主耶稣也特别提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在这个地方，你们来寻求我。主耶稣的另外一句话，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饱足。诗班今天献诗就提到说，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寻求他。但是如果我们不寻求他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没有饼的饥饿，不是没有水的饥饿，乃是因为没有上帝话语的饥饿。让我们趁着上帝可以寻求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上帝。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透过阿摩斯书像一面镜子一样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都不常读经，不常祷告，不常寻求上帝的面。我们愿意今天透过阿摩斯书提醒，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一定得到饱足。感谢主，听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